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们知道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要经常的祷告读圣经，但是是否在我们的灵修生活当中，我们祷告只是行礼如仪，我们读圣经呢也常常觉得索然无味呢？是否我们经常觉得圣经只是停留在头脑的知识和道理，而是没有办法进到心中，难以去实践的真理呢？如果你在读经祷告方面有这一方面的困境，那么刘文邀请你可以来读《俗世圣徒》这一本书。我认为透过毕德生牧师，他带我们经过大卫的生平，来看见为何大卫这一生是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而他生命中所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们在圣经当中所看到的他的生平的这些故事，到底跟我们有什么相关呢？竟然会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圣经当中所记载的这些很久很久以前，几千年前的故事，离我们是那么遥远，但是原来跟我们是那么的贴近。既然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使我们从当中可以得到神的启示，那么就没有一个事件是没有意义的。而毕德生牧师他被称为牧师中的牧师，因为他也写过一些对教牧人员很有帮助的书，而且他的文笔非常的细腻，很具有诗情画意啊，能够从普通的生活中说出深奥的人生哲理，而且又能够从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中带出让我们眼睛一亮的属灵的意义和信息啊，非常适合我们现代人的需要哦。好，如果你对大卫的生平这些故事已经耳熟能详，而且也读不出什么味道了，那么你一定不要错过《俗世圣徒》这一本书。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这一本书的第九章啊。这本书的整个架构、整个背景是在圣经的《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到《列王记上》第二章，而第九章的信息呢，主要是透过《撒母耳记上》第二十七章当中所叙述的一些事件呢。第九章主题叫做“伙伴大卫在洗格拉”。刘文仍然邀请你在读这一本书的期间呢，可以好好的研读这一段经文，从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到列王记上第二章。好，在读这一本书之前，我们当然要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了，同样呢是选自于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引》。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神的训练方法，经文在《创世纪》第四十五章第三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创世纪》第四十五章第三节，一起来读这一本《信心日引》。创世纪第四十五章第三节，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惶。神的训练方法。 约瑟的故事中最具有情绪性高潮的便是他的兄长所没有预料到弟兄相会的这一刻了。他们以为约瑟是个很凶悍的暴君，因为在那之前约瑟对待他们十分严峻，把他们当成陌生人，而且把他们吓得半死。虽然约瑟给他们留下了不少暗示，他们仍然体会不出在严峻外表下约瑟对他们的仁慈。如今他单刀直入地表明了真正身份，他不需要借助任何解释，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我就是约瑟。这个故事是神如何对待信靠他的儿女的一个美好例子。他有时好像是会处罚我们，让我们觉得他好像不是神或天父一样，甚至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他好像是个残酷的暴君和法官，一心想要虐待我们似的。但在最合宜的时刻里，他会告诉我们，我是你的主，你的神，一直到现在我对待你的方式好像是要拒绝你，把你送入地狱似的，但这只是我训练儿女的方法。如果我不是从心底深爱你，我就不会这样训练你了。在这个圣经故事里，神让我们看到他训练儿女的方法。看了这个故事，必能使我们感到十分安慰。我们应该要习惯神考验我们、教导我们的方法，也应该把持谦卑，以致我们邪恶的原罪能被制服。神并不要谴责我们或是拒绝我们，即使是在受苦的时候，在似乎要被击倒杀死的时候，只有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才能明白神说这句话的意思。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六节，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当接受训练考验的时候，求你赐给我更大的信心，依靠你的大能大力，胜过试炼，直到进入永恒的国度，得到永恒的冠冕。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引》。下面送上这一首《带我飞，圣灵》。
我的眼睛不停止注视着你，我的主，有黑暗乌云阻挡，你是永恒的光。我要赞美不停止，献给你我的主。总有失败挫折困难，你是永在带我飞，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天道出版社所出版，由毕德生牧师所写，惠斯所翻译的《俗世圣徒：平凡人的灵性生活》。今天要来到第九章了。第九章的主题是伙伴大卫在喜格拉。大卫在旷野的生活有许多的伙伴，这些伙伴是什么样的伙伴呢？好，一起来看这本《俗世圣徒》第九章上半段。大卫在20多岁就成了重金悬赏的逃犯，在旷野流浪了数年。他原被上帝拣选受膏成为以色列王，他进入扫罗的王宫时被视为好友与受欢迎的乐手。他从非利士人的侵略中解救了自己的国家，被视为民族英雄。可是后来他却被迫放弃这些成就与爱戴，流落旷野挣扎求生存。历史上没有精确的时期考证，但他大约在旷野流浪了10年左右的光阴。大卫虽然年轻，却是在旷野生存的老手。他被迫走入旷野，到所有的旷野尝试生活：亚弗旷野、马云旷野、隐基底旷野、巴兰旷野。这些旷野之间没有清楚的分界，它们彼此连接，位于南方一大块只有峡谷与秃鹰的荒地，称为尼格，就是南地的意思。从远处看，旷野都是一样的。 干旱荒芜，渺无人烟，非常艰苦。可是真正深入体会，这些旷野却有他们独特的地方。没有两个困难是相同的，没有惨痛的经历是和别的一样的，没有试炼或是试探是另一个复制品。大卫把旷野的地形特质内外都摸透了，他成了我们认识旷野的向导。没有一个人能在世界上有恒久的安稳、自信并成功，到处受人欢迎推崇，意外或愤怒会突然临到，我们得逃命求生存。此时我们也会逃入旷野。在新译本圣经诗篇的第55篇第6节到第8节这样说道：我说，但愿我有鸽子一般的翅膀，我就飞走得以安居。看哪，我必逃往远处，在旷野里住宿，我要赶快到我避难的地方去，逃避狂风暴雨。大卫其他人来到亚杜兰，大卫大多不会以为他们是来投靠他、向他效忠的，他们大概是因为恐惧扫罗记恨大卫会迁怒于他们，他们认为自己有生命危险。尽管他们无法忍受大卫，但知道在大卫旁边还是比较安全。或许因为有相同的困境，兄弟之间的感情反而比以前更好。他们一向在什么地方都不和睦，这是他们真正和睦的地方。大卫的家人到达后不久，大卫为了确保父母的安全，就带他父母越过边界，安顿在摩押。大卫在旷野的日子，他父母一直留在摩押。圣经虽然没有阐明，但显然这些兄长一直与大卫生活在一起。或许诗篇第133篇是记载这段兄弟同心的时刻。新译本圣经诗篇第133篇：看哪，弟兄和睦共处是多么的善，多么的美。这好比那珍贵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从亚伦的胡须流到他的衣领上，又好比黑门的甘露落在锡安的众山上，在那里有耶和华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圣经形容那些来投靠大卫的人是受窘迫的、负债的、心里不满的，请参阅撒母耳记上第22章第2节。这就是大卫的会众在社会上的背景，他们生活的特色是负债、窘迫，这些人无法在当时社会上立足，是失败、失落的一群，被社会所淘汰。这些人是大卫近十年旷野生活的伙伴，他们一同觅食，一同进食，一同祈祷，一同战斗。圣经没有明确记载大卫这群人的属灵程度，没有提到他们成了信心的群体，并寻索上帝怎样在他们的生命中施行拯救。但按这里的背景，他们却必须是这样。我们知道大卫祷告，我想我们可以恰当的猜测，大卫曾教他的同伴向上帝祷告，教他们在非常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使他们知道上帝与他们同在，并会在他们身上成就上帝的旨意。这一批不可爱、不被人爱的人，负债、窘迫与不满，表达出一种出色、勇敢、坚毅的友情，就是后来在历代志上第12章回顾大卫的勇士时那种显而易见的情操。这故事被置于一个更广阔的情景，就是上帝的救赎临到那些需要拯救的人。这情景不只容许并且要我们把大卫那群道德与地位都不高的人看作上帝正在孕育的子民。我们必须要发挥我们的想象力，憧憬上帝国度的广阔，了解即使大卫这群人是由一群忧伤、沮丧、欠债、不满的人所组成，这些人都是上帝所造的。这些人的出身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上帝如何在他们身上成就他的作为。这一类人就好像是上帝所拣选的信徒、门徒和敬拜者。不是所有学者都同意这个看法。然而，希伯来人这个词本来不是用来描写人种的，而是用来形容一批在中东文化外围的流浪汉。就是这些人，不是埃及、亚述王国里有教养、有政治地位的人，被拣选成为上帝的子民。上帝借着他们成就他自己的计划。让我们停下来，好接受这真相，这是甚为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弄清楚的话，会不断引起迷惘、不满、混乱和丑闻。没有什么地方比群体经验或对群体缺乏经验更常使灵性生活产生失望和不满。我们进入教会寻找上帝，却失望地被难以处理的闲话包围。我们从讲台上听到耶稣说，你们所有劳苦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吧，我必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们就必得着心灵的安息。我的轭是容易负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那一瞬间，我们觉得这正是我们要寻求的境界。没想到在紧接着的主日，就有人在讲台上斥责我们，说我们对最近的宣教工作不够热心。教会的标语写着，你们要亲自体验，就知道耶和华是美善的，投靠他的人都是有福的。那一霎间，我们感到饥渴慕义，不料我们马上被征召，在每个月的爱宴照顾儿童。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很多人离开教会，这些人离开时都说，我爱上帝，可是我恨教会。面对这种情况，北美教会最普遍的回应就是利用公共关系和专业的表演来改善教会的形象。这样的做法常常会很成功，可是我们无法分辨聚会的内容与精神与商业广告和电视剧有何不同。至于我，我拒绝为教会的真面目表示遗憾，也不会企图改进教会的形象。而且我相信自己的立场是基于历史和圣经的。大卫在亚杜兰洞的伙伴是沮丧、欠债、不满的，难道我们要为此表示遗憾吗？耶稣与坏蛋和妓女吃饭，难道我们要改善这形象吗？使徒保罗更面对现实，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6-31节新译本圣经，他说道，弟兄们，你们想想，你们这些蒙召的，按人来看，有智慧的不多，有权势的不多，出身尊贵的也不多，但是上帝却拣选了世上愚笨的，使那些有智慧的羞愧，他也拣选了世上软弱的，使那些刚强的羞愧，他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和被人轻视的，以及算不得什么的，为了要废弃那些自以为是的，使所有的人在上帝面前都不能自夸。你们因着上帝得以在基督耶稣里，他使基督成了我们的智慧，就是公义、圣洁和救赎。正如经上所说的，夸口的应当靠着主夸口。情况并非永远是这样，但对我们很多人而言，旷野的灵命塑造常包括与我们通常不想相处的人在一起，这些人通常也不想和我们在一起，这些人通常都不是容易相处的。我们最好能接受这种处境。大卫做到了，耶稣做到了，保罗也是这样。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您一块读了这一本书，是由天道出版社所出版，由毕德生牧师所写，惠斯所翻译的《俗世圣徒：平凡人的灵性生活》。 下面这首诗歌是《我一生的执着》。
唯有你同在，能触摸我的灵，如甘霖滋润我心田。在你宝座前，你尊贵和荣美，深深吸引我爱慕你。当敬拜中真实与你相遇，我不愿再驻足过去，更新洁净我，提升我眼光，看见永恒国度。
我们今天从《俗世圣徒平凡人的灵性生活》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九章，伙伴大卫在喜格拉上半段。在今天的内容当中，最后一段说到，对我们很多人而言，旷野的灵命塑造常包括与我们通常不想相处的人在一起，这些人通常都不是容易相处的，我们最好能接受这种处境。大卫他做到了，耶稣也做到了，而保罗也是这样。让我们彼此共勉，神愿我们在旷野中能够看到神的恩典，在和一些很难相处的人相处的过程中，我们也能够经历灵性生活更加上一层楼。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耶稣，我一生的执着。